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资料是来自2026年7月的 Maker Pro 文章。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想象一下，你今天在台北街口叫车，结果车门一开，冷气吹出来，但是那个驾驶座上就是空无一人。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但其实这已经是全球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了。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带你快速看懂这场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法规还有市场的全球角力战。因为同样是把方向盘交给 AI， 各国落实无人计程车，也就是 Robotaxi 的方法其实截然不同。
其实这蛮合理的，为什么同样是无人车，各国推行方式却完全不同？这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核心思维。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三种策略没有绝对的好坏，他们就是完美反映了各国的监管与产业环境。
像美国就是走保守路线，对吧？我看资料提到Waymo在凤凰城或者旧金山，他们非常谨慎。
对啊，美国把资源全砸在安全验证上，因为在他们的监管环境下，只要出一次严重的事故，整间公司可能就直接挂了。所以他们必须在特定区域慢慢累积道路数据，建立信任。
感觉这就很像那种反复检查考卷的谨慎好学生嘛。那反观中国呢？像百度 Apollo Go 或者 WeRide 在北上广深跟武汉，听说连安全员都直接撤了。
中国完全是另一种极端，他们靠着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快速扩张，他们追求的是规模化，因为规模一大，成本就降下来了。
哇，所以他们是先上路再说。
对，他们用海量的真实道路数据去快速修复那些在实验室里根本遇不到的状况。
这根本就是狂刷题库拼交卷速度的学生嘛。不过说到这个，中东像是阿联酋的做法反而让我满脑子问号。他们选择跟国际企业合作，这买现成的捷径，对多数想发展智慧交通却缺乏研发时间的国家来说，是否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其实这非常务实。中东利用雄厚的资金，直接把成熟的技术当作基础建设买进来，快速导入智慧城市，完全跳过前期的试错成本。
哇，所以买现成确实是一招。如果我们将这连接到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就让我想到台湾了。我们有超强的半导体跟 AI 硬体实力，为什么你的生活周遭街头上还没有充满 Robotaxi？
台湾虽然有淡海新市镇跟台南沙仑这些测试场域，但进度一直停在封闭区域，因为台湾的真实道路环境对自驾系统来说根本是地狱级难度。
地狱级难度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满街的机车啊，这不仅仅是车多拥挤的问题而已。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机车怎么了吗？对 AI 来说，不就是另一种在路上移动的障碍物？
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哦。美国的 AI 系统是吃汽车数据长大的，习惯汽车乖乖开在车道上，但在台湾，机车会钻车缝，会急停，还会在狭窄巷弄里交错。
对，尤其上下班那个机车瀑布真的很难预测。
没错，所以当主流的光达感测器遇到这种高密度轨迹又无法预测的机车群，它很容易把这群机车误判成一堵会移动的墙。
哇，所以系统会以为前面根本没路，然后就一直狂踩紧急刹车吗？
对呀，结果就是车子在路上根本寸步难行。所以台湾晋级的策略并不是盲目争抢先率全面商转，我们先在科学园区或机场推行，重点是在国际自驾产业链里找到硬体或资通讯的定位。
但这样子在封闭园区保守测试，会不会让我们在累积真实道路数据的竞赛中反而错失先机？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硬把一套水土不服的系统强压在一般道路上，风险实在太高了。
所以这一切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你未来体验到的无人驾驶服务绝对不会是照抄国外模组，而是为你所在城市的地理与法规量身打造的专属产物。
没错，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未来如果台湾真的引进 Robotaxi， 面对满街的机车族，如果系统遇到无法避免的事故，它该怎么办？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的演算法应该优先保护车内的你，还是车外那些肉包铁的机车骑士？
哇， 这个道德与城市码的抉择真的太沉重了，这绝对值得你带回去好好深入探索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